朋友，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。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，为你编辑这个节目。今天我们的讲员是黄子佳牧师，愿你打开心灵，接受神仆人属灵教导的喂养，使你在主耶稣里不断更新生命，将来与主相见时能献上自己丰盛生命的好果子。
那么还有所谓的一贯性，什么叫一贯性啊？这个道理也很简单，比方说我们如果请一个朋友去吃饭啊，先问他了啊，你什么不吃啊？他说我什么都吃，什么都吃，只是不吃鱼。请问这句话合不合真理啊？什么都吃就包括鱼都要吃了啊？什么都吃而不吃鱼，所以他讲话没有逻辑了啊。这种叫做所谓的能不能够一贯性，我不多讲了哈，我只是这个都是附带说一下。那比方什么叫做 constancy 不变性不变，比方说一加一等于二，在美国如此，跑到英国，请问一加一等于多少？英国就不会变嘛，它还是二嘛哈。你跑到法国还是二，你跑到德国，你跑到全世界，一加一等于二嘛，这是最基本的啊，是不变性的啊。天上下雪，请问什么颜色啊？美国是白啊，俄国也是白啊。你跑到哪一国，这个天上下的雪是白啊，这种叫做一致性，我也不要再多讲了啊。那再来就是调和性，真理，这个 coherence 整合性，一个观念是有整体的，各面顾虑到的啊。比方我们说啊，这本书有重量，这本书有重量，这个你说哎，这是真理吧？但是你要小心了。如果你跑到太空中间，这本书有没有重量？它没有重量了，它飘了哈。你在这里有一个太空的一个真空的一个存在的境界，它也失去重量。所以我们要说这本书啊，不在真空状态下，它有重量啊，在地面上有重量啊，或者说在一般情况下，在地面有重量，这就是整合性。调和性。好，我讲这些呢，只是让我们知道啊，真理是什么。请问比拉多问这一句话，比拉多有学问还是没有学问？很有学问啊，你要会问这句话的是很有学问的。真理是什么？到底什么是真理啊？耶稣说，我来为真理做见证，我是真理的王。比拉多自然要问了，真理是什么？比拉多读过书的了，大家都在讨论真理是什么。如果以希腊哲学背景去看真理啊，就更难了。这种哲学性的真理啊，不是探讨可见的物质界，要探讨不可见的本体界，那真是很玄的了。比方我刚才说了，篮球是圆的，请问对不对？是不是真理？有人点头，有人不退啊，有人反。OK， 你们这已经非常有哲学家的脑子了哈。篮球是圆的，实际上它不是真理。怎么是圆的呢？你把一个篮球拿过来，你再找一个圆规，你在黑板上用圆规画一个圆，请问篮球是圆的，还是圆规画的是圆的？哪个是圆的？当然圆规画的是圆的嘛，篮球还是不太圆的嘛。那我再问各位，圆规画的圆是真的圆吗？如果你想它又不是了啊，你怎么可能有一个真正的圆呢？这个真正的圆根本不存在于物质界，只存在于理念界，只在我们的理念里面，只在于那存在的本体境界里面。 所以这个希腊哲学家他们就是要透过物质界寻找本体界，透过可改变不完全的物质界找到那不改变完全的本体界。当一个人越能认识本体存在的境界，他就越能得着自由，不受物质界的限制。所以真理叫人自由，在希腊哲学家也讲的，但是我要请各位特别注意，主耶稣讲，他来为真理做见证。主耶稣说，我就是真理。主耶稣说，真理让人得以自由。这些含义是很深入的，这是不容易明白的。真理，我先说让人自由是什么意思，并不是我们懂得很多本体界的现象而超越物质界的捆绑和辖制。当我们看主耶稣讲那一句话的上下文，强调的是不被罪所捆绑。什么叫做真理叫人得以自由？犹太人就说了，我们本来就是自由的，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，我们没有做谁的奴仆啊，为什么真理叫我得以自由？主耶稣马上解答，凡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。以后犹太人越听越气了，越听越气，以后要杀耶稣，他们就在罪的权下，自己都不知道，在那仇恨凶杀那一种的观念下，他们自己都不晓得。什么叫做真理叫人得以自由？真理让人脱离罪恶辖制的捆绑，能活出美善的人生。那么从这个角度，你就会了解耶稣讲真理和哲学家讲真理不一样，和科学家讲真理不一样。不是让我们好好研究物理、化学、生物等等的学科，当你都做了博士之后你就自由。今天多少大学问家，我们中间也很多嘛，你们都得了博士了，请问你们自由了没有？不回答就算了哈，自己心里回答。真的自由了没有？按照主耶稣的标准，我们学问很大，有的时候捆绑很多啊，没有真正能得自由。要真得自由，从罪里得自由，那这个世界就有本事了。可惜没有啊，可惜没有啊。多少大有学问的博士们仍然犯罪，而且犯罪是道高一尺，不对啊，讲错了吧哈，道高什么一丈，魔高什么，魔高一尺，魔高一尺，道高一丈才对哈。好，不管怎样了哈，就是啊，你这个犯罪的本事提升了，犯罪本事提升，你很有本事，结果犯罪的那一种厉害度也提升，这些是人类的悲哀。那现在我要讲，耶稣说，我是真理，我给真理做见证，真理叫人得自由，到底什么意思？如果你读约翰福音，你就会发现一个很特别的地方，而这个地方是继承旧约思想而来。希腊哲学家不是这样讲的，那什么，也就是真理是跟恩典连在一起，在约翰福音里面，约翰福音说主耶稣 道成了肉身，住在我们中间，充充满满的有什么恩典，有什么有真理，这是连在一起用。还有圣经继续说下去，他说律法借着摩西传的，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。恩典真理连在一起，约翰福音很特别。然后到约翰福音第三章，他这样说，我们若是行真理，就是属于神的，那一些不行真理的就不来救光。所以行真理这也是很特别的观念。希腊人研究真理，没有真理恩典相连，没有行真理，真理是思考的，真理是冥想的，真理是人的思想活动，不是行为境界强调的。而约翰福音是如此强调，为什么？因为这是旧约的背景。在旧约里面，我不知道我们荧幕会不会打出来，从出埃及记，从诗篇，从箴言，很多经文，很多经文一再都强调耶和华是有慈爱和诚实，耶和华是满了慈爱和诚实，这是他的本性。然后耶和华以慈爱诚实对待人，然后耶和华也希望人用慈爱诚实对待他。旧约你去读很多很多耶和华的本性，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，他是慈爱和诚实，然后他待人慈爱和诚实，然后他希望人慈爱诚实来回应来善待。神在亚伯拉罕身上显出慈爱诚实，在出埃及拯救以色列人显出慈爱诚实，进迦南显慈爱诚实，借士师秉政统管显慈爱和诚实，借大卫所罗门这些君王统治百姓显慈爱和诚实。那么慈爱和诚实是什么呢？简单说，经过渐渐人的运用理解，然后转化成为恩典和真理。慈爱是神恩慈待人，用爱待人，立约的爱。诚实，诚实这个字在旧约希伯来文就是 Amen， 以后变希腊文就是 Amen， 以后翻成英文就是 Amen， 以后翻成中文大家回答是什么？就是 Amen。 Amen 是什么？ Amen 就是诚实，诚实也就是以后真理这个字的源头。神是满了恩惠慈爱的，恩典的神。慈爱这个词以后就转化到了恩典，我没有详细讲，因为两约之间这个慈爱以后常用的是怜悯和诚实，因为慈爱怜悯是类同的，以后慈爱怜悯再转化成为恩典。所以主耶稣讲真理的时候，他是回想到神的本性，神的存在，神是满了真理的神，他是以慈爱 诚实来待人，希望人慈爱诚实待他。可惜人没有用爱待神。我再考你们一个简单的问题，神赐下律法交给摩西，交给以色列百姓，或者你们不必回答我，自己心里答，律法最基本的目的是什么？神赐下律法，律法到底把我们带去哪里？你们自己心里有答案，现在我告诉你们我的答案。曾经有律法师跑来问主耶稣，律法哪一条最大？主耶稣马上就回答了，最大的就是你要尽心、尽性、尽意、尽力爱主你的神，其次爱人如己。那么请各位好好想想，律法到底神赐的目的是什么？律法是提醒人要尽心爱神。当我们尽心爱神的时候，你来行这些律法的规条。所以神本来要求以色列人每当守安息日，就提醒内心尽心爱神，每当吃洁净不洁净的食物尽心爱神，月朔也好，节期也好，各种的礼仪也好，都是尽心爱神。那就是因为神用恩典真理，用他立约信实不变的爱来爱我们，要我们来回报神。那么可惜人都没有，人违背。那么所以耶稣是什么？来到人间，耶稣是真理来到人间，为真理做见证，那就是神本性的真理，道成肉身，有形有体，显在人前。耶稣来了，他把神爱人不变的爱，要恩待我们可靠永远的爱，有形有体的彰显出来。而这个爱是让我们能脱离魔鬼的管制，能脱离罪恶的辖制，能真正爱神，活在神的旨意和要求中间。这是耶稣是真理，他就是神永恒真实存在慈爱恩典的具体彰显。所以主耶稣告诉人，我就是真理，真理叫人得以自由。凡接受耶稣为王，耶稣一定给我们能力，一定把神的美善在我们里面活出来。这就是基督徒的改变，这就是生命的成长，这就是我们蒙神拯救的人生。耶稣是真理，真理的王，真理的主，为真理做见证。但愿我们认识他。最后，他是拯救的王，救赎的王。因为人背逆了神，离开了神，所以撒旦魔鬼成为这世界的王。耶稣要进来做王，第一步要把撒旦魔鬼的权势赶出去。怎么能够让魔鬼不得不离开我们？魔鬼他有霸占我们的这个权，因为亚当夏娃听他的话嘛，违背了神。那么神怎么能够让魔鬼世界的王交出王权？神是公平、公义、公正的，人背逆了神，必须有罪的结果，也就是有罪的审判，有罪的刑罚。 神可以一句话赶出魔鬼，世界的王狡诫，神没有这样做，神要把人的过错、人的罪恶要先解决，才让世界的王魔鬼没话可说，就要离开。所以神没有定人的罪，乃是设立挽回祭，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，是凭着耶稣的血，借着人的信，要显明神的义，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。所以耶稣来做王，拯救我们的王，他必须承担人类罪恶的审判和刑罚。所以刚才我讲了，主耶稣一到地上，一开始传道，施洗约翰就宣告，看啊，神的羔羊，背负世人罪孽，除去世人罪孽。主耶稣第一篇讲道也讲，人子必照样被举起来，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。主耶稣重复地说，他要上耶路撒冷舍命，然后复活，好牧人，好牧人为羊舍命。最后他快上十字架了，他说，现在世界的王要被赶出去了，世界受审判。耶稣从地上被举起来，吸引万人来归从他。耶稣怎么能做我们的王？他先带我们的罪做了赎罪的羔羊，把世界的王解除他的权能。当人肯真正因耶稣的爱请主耶稣到心里，主耶稣请你来做王，请你救赎我，请你的真理仁爱进到我的心，请你管理万有宇宙荣耀的王，掌管我的人生，你就与神国有分了，你就开始活在神作王掌权的情境、生活以及福分。我们多年已经接受的人，你就会经历恩上什么，利上什么，荣上什么，这是真的。如果你没有加恩，没有加利，没有加荣，问题出在你没有天天让耶稣做你的王，你常常自己回去做王，你就又会落在罪恶撒旦的诡计里面，你就又要失败跌倒，愁苦烦恼。所以亲爱弟兄姊妹，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不能再多讲了。从主耶稣死里复活作王，那个时候看见他只有500人左右。第一世纪主耶稣时代大约2.5亿人，这个数目有的人有弹性，说法不一致。到今天全世界67亿的人口，大约有20多亿接受了主耶稣，但是还有40几亿。所以圣诞节到了，凡以接受耶稣为王的人，最好庆祝圣诞的办法，把耶稣这样荣耀美好的王介绍给你一个亲戚朋友，让他同盟耶稣是王的福分，这是最有意义的一个庆祝。最后再讲一个，这个各位听过很多遍了，就是重复一下，1815年是拿破仑在比利时这个滑铁卢败在英国 大将威灵顿的手下，拿破仑威吓一世，他15年间打遍欧洲，甚至打到莫斯科，围绕莫斯科。不过可惜最后没有打赢俄国，他自己说，他说不是俄国的将军厉害，是俄国的冬天厉害。他九月份打去的，围绕莫斯科，没想到那一年冬天来得早，十月十一月非常寒冷，所以他的兵以后几十万大军大概是淹没在雪地里面，以后被放逐在赫利纳大西洋非洲边上的海岛，在那里以后死在那里。他在赫利纳岛上就说这样的话，他说亚历山大打遍中亚洲，今天在哪里？罗马帝国威吓一世，今天在哪里？我拿破仑曾经几乎统一欧洲，我今天在荒岛。地上的王用武力没有办法真正得着人心，征服人心。不过他醒悟了，他说只有一位能征服人心的，他是用爱征服人心，那就是耶稣基督。万国万民来归向基督，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。如果在座有慕道朋友，赶快接受耶稣，不要再等了。2009年圣诞节，主耶稣真的降生在你心里，荣耀的王，美善的王，一定带领你走荣耀美善的人生。我们低头祷告。亲爱主耶稣，当我们在这样的节期，我们感谢你的降临，顺服父的差遣，成就荣耀的计划。我们已经接受你为君王的，圣愿你提醒，天天尊主为大，天天让你做王，好让你统管的生活实现，也让你统管下的福分增加，一直到将来得见主的面。求你赐福众弟兄姊妹，我们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们。
朋友，你有没有相信主耶稣呢？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核心，就是用耶稣真理来引导慕道友相信永生救主，并勉励基督徒在主耶稣里不断更新生命。如果你还没有相信神的话，就请在我们网页下端点击永生之道，信靠主而得到永生的祝福。